为香港就是一个很看重成绩的一个城市，
很卷，对吧？
对，好多人就是聊天的时候会私聊你人工多少啊，你有多少奖项啊，就是很多数字聊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有目标要前进是对的，但是也要注意的是对待人的感受。
Hello， 欢迎收听新的一集什么电台，我是孔老师。那么今天我们是一期采访节目，而采访的对象呢，就是刚刚在第42届香港金像奖凭借《年少日记》获得最佳新晋导演的卓一谦老师。4月19号呢，本片呢就在中国大陆地区上映了，而我是在今年的月份在香港看的这部电影，当时就非常喜欢。听过我们上期聊《白日之下》的节目就知道，这部电影去年在香港和另外一部金像奖大热影片《白日之下》呢是前后脚上映，并且呢作为一部本土的低成本电影获得过一周的周冠军，可以说是非常厉害，而且目前为止口碑也非常好，豆瓣是 8.6 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然后也是推荐给大家看。所以说这次能够请到导演来跟我一块聊天也非常高兴。但是在大家听之前呢，我是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把电影看完之后再来听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我们这次的访谈内容会涉及到一个非常大的剧透，而这部电影啊是一点不能被剧透的，因为它会完全毁掉你的观影体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先看电影再来听我们这个节目。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节目呢，欢迎点赞评论打赏转发，欢迎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MFM2016， 然后就可以添加机器人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啦。然后我们就邀请卓导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有请卓导。
大家好，我是阿卓，我卓一谦，我是《年少日记》的导演。大家好，
非常高兴，因为我看过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是在今年的春天，我在香港的时候看的第一次。对，然后当时因为上了一系列就是在金马奖提名的一些影片嘛，
谢谢，
所以说我当时又很好奇就看了，然后确实也是那一批里边我个人最喜欢的电影，然后印象很深，然后这次等到四月份有上映确实也是很激动，所以第一时间想跟你联系跟你聊天。
谢谢。
对，那就首先就是还是要恭喜您，就是前段时间香港金像奖然后也是获了这个新晋导演奖的，然后我特别查了您的履历嘛，然后之前其实您是给金像奖做过这个创作总监的。
哦，对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您曾经作为工作人员，然后
对，
然后过两年我拿奖了，这个过程你是什么感受？
我觉得很奇妙，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金像奖就是做了4年的创作组这样子。
对，
因为那个颁奖礼它也是需要一个剧本嘛，
对，
每一个人来颁奖要说的话，
对，
然后我都在那边当编剧这样，因为我那个时候同时也是在当电影的编剧，但是没有什么作品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哎，可能在金像奖做都是我跟电影香港电影就是距离最近的时候，
对，
然后每一年都会看见啊，有很多的朋友啊，一些对我很好的前辈啊，都会去拿奖啊、提名啊，大家都很高兴。然后今年呢，我用另外一个身份
对
去参加嘛，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奇妙，因为从前我都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对，然后我中间我还怀疑就是啊，到底我适不适合继续
做导演、
做电影这样子，对，因为很高兴，因为我那一天就是我到香港文化中心，因为每一年的颁奖礼就是会有很多的副导演啊、制片啊去帮忙的，然后我来的路上就是看见的每一个人我都认识了。对，因为我很久没有拍东西，因为中间一直都在剪接跟宣传。
对对对。
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又回来这个世界了，我好像这个地方还是我疏于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这样子
有归属感，回来是有那种亲切感，就是那。
啊，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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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我当年是在里面工作，然后嘿，我这次不一样了，我真的是拿奖来的。
对呀，
很高兴会，对，
很高兴。那个晚上也是很有缘分的，因为香港电影金像奖它跟其他的颁奖也是不同的，因为台下人都是我认识的，有很多就是可能我大学时期
同学啊，
同学啊，
对
对
对, 对,
对，一起去战斗，一起成长的伙伴，对，
会互相鼓励嘛，其实就是，
对，
因为之前像我知道，可能跟您在一块儿，当时在制作组的像简俊导演是在那个《白日之下》，其实票房表现非常好，对，然后这次在金像奖其实也有斩获，我觉得就特别好，就是同一批新的导演一起成长起来的，这么感觉，
对，都是朋友，对，田池 L 还有，因为很有缘分，就是 毒舌律师的那个导演就是我的编剧的师傅
哦，
对，然后金手指的庄文强导演，当初就是他找我去加入这个金像奖创作组的
人，
对，然后他也是我的其中一个老师，对，然后前池 L 那个导演的 Norris 王麒麟，也是一直以来都是朋友，
对，前辈啊，老师啊，就是同台竞技了一下，也是
都在同一晚上，
对。然后我们就聊聊这个故事吧。其实我确实是看完以后哭着出来的，这个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然后我当时在香港看第一遍的时候，看我说啊，不会吧，导演还得这么干，太恐怖了，就是很难受，因为很少看电影会哭了，现在已经。对，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一下这个故事最早是怎么来的呢？
它其实是我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在念电影嘛，然后有一个同学，就是有一天他就轻生了，对吧？然后就是他离开前几个小时，我才看见他，对，然后也我自己也后悔，就是
跟他交流有交流，但是
有交流，对，我就其实是很后悔，就是啊，为什么我没有跟他多聊一两句？会不会我跟他吃个饭？结果就会不一样，
他会好一些。
对，那个事情发生之后，我就会想很多事情，就是啊，为什么他没有跟我讲？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然后我也在他的心上看见我自己的一些情绪，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然后过了很多年，我发现我自己一直都在想这个东西。我那个时候已经当编剧当了七还八年，然后我觉得自己都没有什么作品出来，我觉得哎，对不起我的家人，对不起我自己，然后我在想啊，我应该要离开这个行业了。但是我太爱电影了，然后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懂的东西，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
只会做电影。
对，然后但是我跟自己说，就是我需要一个项目，一个案子，一个故事来告诉自己说你继续还是不继续。所以我就写了这个剧本，然后去申请那个资金。如果那个资金不通过的话，我可能就改行了。对，结果他 OK， 然后我就好，我知道我有一个承诺，我要把它拍出来，这样子。对，
因为我又看这个故事的这个家庭组成，就是一种很典型的中产高知家庭
啊，对
对，然后整个生活状态是非常好的，这个结构是来自哪里？因为他这个很巧妙，有个兄弟的关系，然后两个人天赋又不一样，对，这种结构就非常有趣。
这个其实是我在香港这个城市，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感受，对，就是我的同学啊，他们其实都生活都是很好的，对，我们没有很多物质的问题，
但是生活不用担忧物质问题，
对，不担忧，但是心里就是不开心，我都在想为什么，因为在香港呢，它就是有一个价值观，就是好像大家就是赚很多的钱就会不会不快乐这样子，对，但是我长大了之后，我就觉得其实没有关系的。就是你多有钱的人，你也可以是心里很不健康，很不肯的。
多有钱都会不快乐。
对呀，所以，然后我在写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事情，你写这个中产家庭这个背景，是不是因为自己在写自己享受的故事就好？然后我想了很久，最后我的结论就是说，如果我写一个贫穷的家庭，就会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发生，就是我很可能会效果不好，就是我会歧视了贫穷的家庭，家里没有钱，所以你的孩子就有这个心理问题，这个也是不好的。
对，
所以想了很久之后，我呢还是写了一个我比较熟悉的环境，对，就写他当下的压力这样子。
我所有的朋友问我这个电影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如果都没有看的话，都不会跟他们说任何事情。我觉得这个电影的结构其实非常重要，兄弟之间的，就是后来其实真正活下来是弟弟嘛。然后你做了一个叙事轨迹了，其实在编剧上来讲，
对，
做了你们这个剪辑，所以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这个很巧
啊，这个本来我在想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是想要写题目的，想要讨论这个事情。
对，
然后在最初我还没写的时候，其实那个戏里面的各个那个姐姐，他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老师，对，然后我学校发生了一个事情，这个遗书出现，他就想回去他小时候是怎么过的，对，然后他就把小时候的日子就翻开来看，然后找一些线索，去找那个学生是谁这样子，对。但是我后来发现， OK， 这个事情是我想要聊的题目，但是它不好看，我就还在想它有没有其他的变化。
嗯，
对。我后来就加了一个成绩很好的弟弟，因为那个感觉是要对比出来的。他身边有一个成绩很好的人，
有对比，
故事是有对比，对，就会更好。
嗯，
对。然后我在开始想了，如果结果那个哥哥真的没有活下去会怎么样呢？那个老师就会是弟弟了。
嗯，
然后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成绩那么好的弟弟会成为一个老师了，不是一个医生？或者律师，
没有成为他被期待的那个样子。
对啊，然后我就写下去说，因为他知道哥哥想当老师，
嗯，
然后他精神上就是继承了他的这个事情这样子。嗯，因为我记得我想到这个点的时候，我就大哭了一个晚上。
嗯，
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发现，就是原来我自己也很想写一个自杀者遗嘱的事情。
嗯，对
对，因为我那个朋友离开了之后，我就是。身边的人都没有再提起他，
对，
提起他，
嗯，
然后他就好像慢慢就会在我的人生中消失一样，我都很难受。然后我就想，那这个朋友的家人怎么办呢？他是他们的亲人啊，
嗯，
他们该怎么走下去？
对，
我就开始想这个事情，所以就有你刚刚说的那个转泪点。
嗯，
对，
我确实是被那一下击中。其实你之前有埋线索嘛，因为这个兄弟他们之间写作手的那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左手和右手。其实能看出一些痕迹的，
对，
但是我当时第一遍看确实没有注意，所以直到那个真相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疯了，我当时就，
因为我自己觉得留意到也 OK， 对，因为我还没把答案给观众嘛。
对，我觉得在这块其实说的非常好。这个片子其实另外一个其实值得我觉得夸赞的，其实是演员的表演，尤其是两个小朋友，我觉得他们确实是演的非常好。特别是演哥哥的那个黄子鹤小朋友，确实是，就我们就说是演影帝级表演，真的是非常棒。然后，所以我很好奇这一点，其实因为他们需要面对像郑中基老师这样要扮演一个严厉的父亲，然后要对他们说脏话、打人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事儿，你是怎么去那个调整他们的这么一个状态呢？
其实因为时间不多，我们那个资金跟时间有限嘛。
对对，
我就在开拍之前就跟他们常常聊，不停的烦他们这样子。对啊，然后只是。譬如说黄子乐，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感受的一个孩子。对，我记得因为我拍的时候我不喜欢告诉他们说你要哭，你要流泪这样子，你要演示示的，我不喜欢下这样子的指令。我都是跟他们说你现在的你的一个角色，你的
角色
状况，对，你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对，
譬如说教室那一场，就是镜头就跟着黄子乐，然后到一个角落他就转头回来，然后看着他的弟弟也在笑他，然后他哭嘛，对不对？我就告诉了他，你平常其他的同学都会笑你，你的老师也看不起你，这是你每一天都在过的生活，但是今天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因为你看见你弟弟也在取笑你，所以你就把这个感觉尝试做出来吧。
嗯，
然后黄子乐他的自己就搞定了。对，然后这个是第一天拍摄发生的事情，
一点就透啊。
对啊，然后我就知道他是哪一种演员呢，他是感受型的。
嗯，
我告诉他故事就可以了。
嗯，
然后那一天我知道我不应该当他是小朋友，不应该说那一些你好乖乖啊，你好厉害啊，对，我给你糖糖吃的，不要说这种话，
跟他像成年人一样可以交流，
不然他会看不起你。他就是对啊，你
太聪明了。
对啊，对，因为他就是演员，我们大人小孩子都是演员，我们做同一个事情，对，就是这样子的交流。
嗯，
然后郑中基老师呢，就是他其实跟我聊的不算多，我们只是有但是我们有围读，然后开拍之前也有跟他就聊天这样子，对，因为我本来就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已经经历过很多很激烈的事情嘛，对不对？然后他很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喜剧的演员。
嗯，
因为在我心目中喜剧是最难的，
最难的，对，
你能够掌握喜剧的 话，你本身一定是一个非常明白痛苦是什么的人。
嗯，
然后我一直都渴望看他演正剧，
对，
但是好像都没有机会。然后当我要开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好奇他演这个人，
严厉的父亲的，对，
演这个人严格好像很坏的父亲会是怎么样子的。
嗯，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暖男爸爸嘛，
对，
这是很温暖的人，他很爱他的孩子，然后我常常就想，相反的都是会怎么样啊？
嗯，对，因为我也看了一些幕后的一些资料片嘛，然后其实包括郑中基老师，其实，在 跟小朋友对戏的时候，他会有内疚感，就觉得哇，不能这么对小朋友，
很辛苦，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几个小朋友好像感觉还可以，他们没有受这种影响，反而还表现的还挺好的。
小朋友呢，这是我最担心的部分，在开拍之前，
对，
因为如果他们有什么心理的伤害的话，我这个人就一下地狱。
对对，你讲的就是小朋友创伤的事情啊，对。
对啊，对，他们那个时候黄姐是九岁，
嗯，
然后弟弟的演员柏莲他是十岁，
嗯，
对他其实比他大一点，但是九岁十岁的小朋友，我怎么跟他说这个亲生的社会问题，这个事情怎么办啊？我就跟他们的妈妈就是常常都在通电话、啊、这样子，嗯、对我都是问他，他回。回家有没有事情发生啊？对他有没有睡不好啊？对对对，很重要。但是其实我拍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小孩子呢是很厉害的，他们停机之后抽离角色的速度就是比大人都快。
嗯，
他们后来告诉我，阿卓，你知不知道，我每一期拍完之后，你们这些大人还很悲伤，我都不敢 笑。我还继续演下去，我好累啊，
一点事儿都没有，人家。
对啊，然后啊，但是我很感谢他们两个，就是这么温柔的人。
嗯、对，
因为他们让我啊记起来，我小时候其实小孩子是很厉害的，嗯、我们的适应能力啊、学习的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嗯。我们很小时候就已经会观察到，就是大人是什么时候会紧张、会说谎，在隐瞒一些事情，
对
对不对？然后我自己的学习就是，阿卓，你以为自己是大人就很了不起吗？那你凭什么担心那小孩子做不到？他们就是做得到。
嗯，
我很感谢他们。
对，其实也是做了很多心理预防，但是发现小孩其实没关系，就完全可以
反应他们
搞得定。
对他们很懂的，
对
他们两个都知道这个是一个故事。
嗯，
要告诉观众说，我们应该怎么去爱心面的人、
嗯？
对，然后里面的怎么打，那些都是喜剧，
对，
是假的，他们都知道的。
这里面有句台词，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就是写遗书的时候说自己不是一个重要的人，就算我死了，其实也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
嗯，
对，就确实是。我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也会这么想，有段时间我会觉得好像我不在了，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很重要，我成绩不好，然后我在我爸爸还要伤心啊，什么东西？
嗯，
这个台词确实很能打动人，就是这个台词怎么诞生的？
这个应该是我在人生比较绝望的阶段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想。
对，
对，因为香港就是一个很看重成绩的一个城市，
很卷的。
对，没好多人就是聊天的时候都会私聊啊，你人工多少啊？你有多少奖项啊？都是很多数字，
下个片子跟谁拍呀、啊？
对对对对，都是聊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但是人的感受也很重要。
嗯、
我不是说追求成绩啊，追求谁也是不对、嗯。我们有目标，要前进是对的、
嗯，
但是也要注意的是对待人的感受。
我其实聊下来，很多看过的观众跟我聊，都会被这个触动到。就因为大家都有那个时候，就感觉好像自己很多内容都做不成嘛，然后发现好像就这辈子好像也不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这个就很痛苦。
对啊，因为这个就是很多人的价值观加在一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并不是说，哎，这个是谁谁谁有错，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价值观它的力气是很强的。
对对
对，可能就香港就是从一个渔港开埠了之后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很多代的。传下去的
人口密集度很高，就人很多嘛，所以说竞争就很激烈，
就是竞争很激烈，
对
对
对,
对，这就是社会的情况。
嗯，我知道一些，像我之前在美国念书嘛，然后当地的像特别是中国的，就是特别亚洲的父母吧，然后小朋友都非常的辛苦，就得上各种课啊，然后家长比较多啊，怎么去哈佛啊，怎么去上耶鲁啊，然后就是那种状态。
对，对，因为大家就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失望嘛。
对对对。最近这个话题其实挺多聊的，就是孩子的成长焦虑这一块，尤其在我们的文化下面，整个大中华的下面，其实是跟家长的期待是有紧密相关系的。
嗯、
之前有一部电影叫《涉过愤怒的海》，其实是那个黄渤主演的。
嗯，
然后它里边也讲的也是在讨论，就是父亲对孩子的那种期待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爱意，还是说只是一种期待而已，然后就会引发到其实很多在思考说这个是不是爸爸的错，就是爸爸这样做是不是我们的社会在父权上是有问题的。
嗯，
然后但是可能我从父亲角度上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面临的竞争压力跟很多其他的地方的人可能不太一样。嗯、如果我们父亲不这么要求我们，那么如果我们在后面社会吃苦，我们的父亲是会难过的。
嗯，
是觉得我们没有教育好你。
对啊，因为担心你的小朋友啊长大会不会有困难、啊、
对 对, 对。
因为比如说有观众会问我说、嗯、啊，为什么戏里面的爸爸好像他都不爱他的孩子。
对对。
我觉得其实他爱啊，
嗯，
他非常爱，
嗯，
因为他很担心他，所以他就要求他。 但是我想这个电影讨论的不是爱跟不爱，大家都爱，是讨论的是爱的方法，跟它的结果是什么样。你爱他的时候，哎，感受上的交流，可不可以好一点？我其实想，实际上讨论这个东西。
因为这里边其实有一些情节的发生会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比方说父母的爱好像成为一种奖励，你成绩好，所以我会带你跟你的弟弟一起去玩或者怎么样。它其实这里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育的问题。对，但这里面其实也不是说我爱和不爱的问题，还是方式嘛，就是其实父亲还是希望哥哥也是好的，然后也能很快的把情练出来怎么样。
对，
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其实我注意到有一个说法叫 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 这个我自己揣测是不是说这种痛苦不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衰减的，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因为比如说我那个朋友离开了之后，
对，
其他的朋友跟我说啊，你有时候你会不会怪他？因为他留了一封信给我，然后我就被问到说，你会不会觉得这封信对你是一个负担？他的离开是不是对你是一个非常坏的事情？会不会让你常常都不开心这样？然后我就想了很久，我那个时候不懂得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不是的，因为有一些过去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就回去改变，但是我能够改变的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就很想做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能够改变这个事情对我的意义，让我前进的话我的人生会不一样这样子。对，所以 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 就是时间一直还是会一直流逝，一直过去，然后你还有下一页的人生要走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像故事里面最后陈老师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过去的事情，但是他还要继续走下去。他走下去的方法就是去面对可能就是下一年的学生。他要面对就是跟当下的人，譬如说他的前妻之间的关系这样子。对，
因为他后来选择把那个日记本给到他的前妻，然后希望他了解他自己的故事怎么想。
对，那个是一个起步点啊。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面对面的这样子说自己最内心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
对，
曾老师他是一个平凡人，他其实付出了很大的勇气去见他的前老婆的。
因为我们刚刚聊到很多的那个小朋友长大的一个环境嘛，其实这个电影还有一部分是讲曾老师长大之后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上学或者谈恋爱结婚，然后不敢生孩子。
对，
这一块是我感觉到可能是要这个从小的这种创伤好像对这个人的影响是一辈子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达。
在曾老师成长的时候他的潜意识里面会觉得这个创伤是一辈子的。对，但是他后来有一点改变。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朋友问我说曾老师他经历了他哥哥的那个事情之后他不是应该会更珍视下一代的生命吗？他为什么会不敢生孩子？
对对对，
我说如果你的有一个亲人他是生病离开的话，你一定会更珍视下一代的生命。但是曾老师跟你不同的地方是，他觉得他哥哥他是有份害死的。对，他不敢活得比哥哥好。对啊，他如果长大后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很好的职业，有一个爱他的老婆的时候，他会有内疚感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不敢当爸爸的原因。对，
因为他里边其实有提到，就是小的时候哥哥被打的时候，弟弟就在那儿装乖，然后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会坑他。
对，他也看不起哥哥啊。
对，所以这种事情我在看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原生家庭吧，或者对这个孩子的一个影响可能会持续很久，甚至他的影响是下一代会改变他的很多的人生选择。
对，
对，
因为这个也是我想讨论的一个东西。
对，
因为比如说这个题目，我们是不可能在吃饭的时候讨论的。没有人会想说这个事情，它是不吉利的事情，对不对？跟你刚刚说的，他这个内心的影响，它可以是影响很多年。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能够把这事情说出来讨论的话，它可能会好一点。对，就跟这个题目一样，因为我就是很矛盾，我都不确定，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公开的讨论呢？我会不会伤害了一些观众？我会不会这个戏出来之后会让这个情况变得更坏？ 但是我又觉得如果你不讨论这个事情的话，它好像就更加的没有出口。像在香港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大家都不愿意讨论正在发生的情况，就是我们很多的学生都不开心，
对，
都把事情藏在心里面，我们越不敢去讨论的话，那的情况好像不会好起来。我就觉得不行，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智慧去让大家去讨论，所以拍了这个戏。
对，因为我在里边其实看到，其实不只是讲这个弟弟和哥哥之间的这种在自己家庭的一些事情，其实还包括了比方说在校园里边的校园霸凌，包括可能那个孩子就学校里那个孩子选择自杀之后，下面的评论就是说啊，小小年纪承受能力很差呀，怎么就自杀了，觉得可能是他自己的问题。对，然后包括可能学校的领导也就说啊，你不要花这个时间去纠结这个问题了，就是小朋友就是很脆弱啊什么什么。对，我觉得
都在逃避吧。
对对对，就感觉其实在聊的东西很多，甚至我其实特别想问的就是母亲的那个离开。您为什么会去选择让母亲去选择离开那个家庭呢？我可能第一反应我在想的时候可能是，那接下来就剩那个小朋友更需要照顾啊，然后这个时候离开不就相当于把他推向深渊吗？
因为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里面其实没有绝对的坏人跟好人的。
对，
我当然不支持那个母亲离开这个小孩子这个举动啊。
对对，
但是在他的处境，他也没有办法再留在他这个老公身边啊。对，老公会对他家暴啊。
对，
然后他看见这个弟弟就会想起哥哥，然后就会想起自己是个不好的母亲。对，然后我也在写的过程中也做了一些资料的收集，就是在辅导啊心理学上，就是一个人如果他的生活的环境就是很 toxic 是
有毒的，就是
有毒的环境的话，他最好的解决的方法有一个方法就是他很残酷，但是他也有用的，就是积极的离开。
对，
因为我觉得我不支持他离开这个孩子，但是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啊。
对
对, 对，因为人就是会有很多的举动就看起来他很坏，但是我相信都是有原因的。对，因为我这个戏也是想讨论，就是有一些人他做了一个事情，你不要第一时间就去批判他。
对，
因为你不是他，你不是他，其实当中有很多的感受跟经历在里面，我们谁都不应该第一时间就去批评他人啊。
那里面其实有很多细节，包括那个郑中基演的那个父亲，其实对这个母亲一直是有指责的，就你不赚钱，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呀？什么就说那种很霸道的话，包括家暴啊什么的。然后另一方面，其实郑 Sir 他其实对母亲一直是以某种依恋或者是想念的。我记得有一个中年妇女，其实有个耳环跟母亲相似，然后他就错认那种状态，然后那个细节也是很打动我的。对，他对母亲的那种感受，其实一直有。对，这种细节是挺好的。往下，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其实我特别想听导演聊这个，意思是我的一个现在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也没有成为那个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应该怎么办？在那个店里面，那个小朋友会问嘛，我好像无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对，就是我想听听导演你自己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如果我们做不到怎么办？
啊，如果我们做不到，其实也没关系啊。对，因为小孩子有这个想法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环境有时候会要求你成为怎么怎么样的人，然后你自己也想要成为怎么怎么样的人。我们都在想一些未来但是不稳定然后不可控制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其实可能应该要把握的是就是当下。因为包括他戏里面就是学校啊爸爸妈妈给他的压力都是这样子的，哎，你现在成绩不好你将来就会失败，但是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对，为什么不享受当下的事情呢？对，
聊聊一些幕后的一件事情吧。其实像《白日之下》也好，或者《年少日记》，其实都是尔冬升导演的监制嘛。特别想问问您，就是您跟他合作是怎么样一个感受呢？他就哪里其实帮到你的？
哦，其实这一期他就让我放飞了。对，
没管你是吧？
他都没在管，他太忙了。对对对对，他有看剧本，因为我很高兴的是，他后来跟我说：“阿左，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剧本我很快的看完？”因为我当编剧，这是一个很大的夸奖。对，很大的鼓励。因为当编剧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读者看得很顺。对。然后他告诉我这个事情，我记得他看完剧本之后就跟我说：“阿卓，你应该去开拍了。”对，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你有几个抢口，他可能他的生活化的对白会多了一点，你可以把他删走。我把他们圈起来给你吧。但是他忘了这个事情。 对，后来就已经拍了，就是这样子。对，就这样，感谢他。
因为我觉得拍得很快，十九天就拍完了。
因为我之前看您，然后因为就看您履历，其实您是谭家明的学生嘛。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谭家明导演是，就我们说香港新浪潮导演，他可能是第一代、
对
这个崛起的这么一个导演。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你，您从他身上这么多年有学到什么样比较重要的这种东西？
因为谭家明导演他其实上课的时候，其实那个不是教学，他是分享，每一天都分享很多电影的片段，然后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看的，他觉得这个导演哪里好哪里不好，然后他欣赏他的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我们学习到的是，哎，原来世界上有人是这么的尊重这么的看待电影的。对，他教给我们的是一个看待电影的态度。因为谭家明导演他第一天就跟我们说，你们知道吗，大国民的导演 Orson Welles、他拍的时候，他自己演的时候他才25岁，你们没有一个人会比他厉害的，不用管的。对对对，你们拍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做好，不用比较，
压力不用很大。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当导演的话，你不对肢体的美术 typographic design 穷追猛打的话，你就没有资格当导演
啊。
对，因为
美术很重要。
对 对, 对，他对每一个细节都很执着。对，
因为我在看您作品的时候发现完成度很高，因为您是第一部长片了，其实才是，但是它的整个的运镜和它的整个的剪辑设计都是很成熟的，所以我觉得哇，这个好不一样。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唯一的一部电影嘛，因为这个题目出来，我肯定会吓跑很多的观众。然后它很像那种电影，就是香港上映了几天就会
就下档了。
对
对,
对，
下档。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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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可能都没有机会。我想要实验的事情，想要合作的演员，想要讲的故事，我都全都放进去了。对，
这个电影其实去年11月份就上映了嘛，然后其实跟《白日之下》相当于前后脚都当过一次周冠军的。
对对对
对，然后当时其实被称为，当地影迷告诉我是香港电影小阳春，有这么一个称呼。所以在您看来，就是现在香港的电影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本土电影呢？
我觉得今年其实它的类型变多了。
对
对，因为前几年就是很多的所谓的四级电影，四级电影就是社会性的电影。
对对对
对，但是今年有这个都市律师，有一个金手指。
对
对，就是大中小的成本的都有，我都觉得是很好。然后我觉得就是所有的导演都在做自己相信的喜欢说的故事。对，当然了，香港就是它的市场，它是很难容纳就是超大的制作。但是我觉得会好起来的。
对，非常感谢导演来参加我们节目。我确实是很喜欢这部电影，然后也希望这个电影能够有更好的票房成绩。然后我觉得不光是香港社会的问题吧，可能有整个东亚文化圈可能都会面临的这样的孩子的这种成长。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是在想香港的事情。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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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我觉得它是会普适性的，然后也是希望每个人在听到这个节目，然后来去电影院去看看这部电影。然后我觉得确实是很难得在中国大陆市场能够就有这样的电影能够上映。然后还是感谢导演来参加我们节目，然后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好，谢谢，谢谢，
拜拜。
什么电台。